吃是中国人很重视的事情。我记得在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差不多有圣经那么厚，是在哈佛大学一位人类学的教授编的。这本书的题目叫做《Foods in Chinese Culture》，在中国文化里面的食物。这位人类学的教授张光直博士，他带着十几二十个美国。在美国里面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他们一同写了这本书。这本书从商朝开始一直写到现代，中国人关于吃的，竟然写了一本像圣经那么厚，所以可见我们文化中间对吃的重视。我想这个我们不必多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昨天坐下来安静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算了一下。到底我们人生里面花多少时间关乎吃的事情上面呢？我就算了一下，我想我们吃东西很快，有的时候大概20分钟、半个钟头可以解决一餐。可是，在预备做晚餐、做午餐、做早餐，或者是说，可能是上馆子，你要去找馆子吃，然后去上馆子的时候就比较久一点。所以我用个比较保守的估计，一天大概平均3个半到4个钟头。这样的时间，包括准备，包括吃，也包括可能我一个礼拜去一次两次上馆子。一天，假如我们用4个钟头来预备关于吃的事情的时候，一年我们下来就有超过1000个钟头。其实，就我这样算了一下，一年365天，每一天4个钟头，而且假如我们平均的寿命是到70岁的话。我们一生里面用102,200个小时预备吃的事情，这102,200个小时等于4258天，也等于142个月。换句话说，是差不多12年的时间。我们人生里面花12年的时间，假如我们活到70岁，是关乎吃的。吃的确在我们生命里面占了很重的比例，中国人吃无所不用其极。假如我们还记得的话，2年前在差不多这个时间，我们来教会参加聚会都有点胆战心惊。为什么呢？因为在东南亚，在中国那一带流行 SARS，这个起源从哪里来的？是广东人，他们在广东那个地方，他们想要吃果子狸。抓了这种动物来吃，我这是广东人，我们常常有一句笑话笑自己的。广东人什么都吃，只有两只条，有两条腿，有四条腿，我们都吃，除了桌子。能飞的东西，除了飞机，我们不吃。在水里面游的，除了潜水艇，我们不吃，其他都吃。可是广东人怕什么东西？我们怕馒头，馒头没有味道，淡然无味，所以我们不喜欢。可是馒头怕一样东西，怕狗。狗看到馒头就一口就咬着跑走跑掉了。那狗反过来又怕广东人。这是我们文化中间对吃的重视。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间其实就被这个事情来占据，而这个事情反而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有7个神迹。这是约翰选择性的记载，因为我们从别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不止这七个。可是，在约翰福音这七个神迹都有一个共通的主题，他们都跟旧约有关系。而且，因为耶稣在这七个神迹里面，他要表达一样事情，表达他是谁。所表达的这个他是谁，所讲的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耶稣是远超过旧约里面的先知跟律法所能够带给人的祝福。耶稣远比旧约里面所盼望的更好。今天我选的这一个，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1到第15节，是使5000人吃饱5饼2鱼的神迹。因为今天是擘饼的主日，我们借着这个神迹，我们更深的了解擘饼的意义是什么，也更深的了解耶稣基督。远比我们所期盼的更好，让我们一同低头来仰望神向我们说话。 亲爱的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桌子前，有饼跟杯，我们谢谢你。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你们也提醒我，怎能如此？我主，我神，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竟然为我这个罪人而死。主，当我们真的诚实的扪心自问，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诚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一生不单充满劳苦愁烦，而且我们生命中间更充满了罪，更充满了不公义。主，可是你竟然不嫌弃我们，竟然愿意为我们舍身流血。你说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使得我们的生命因你的生命得以改变。主，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仰望今天你借着饼跟杯，借着诗歌，也借着你的道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敞开我们的生命，求你进到我们生命中，自由运行，自由做你喜悦的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自卑，我们这样祈求，这样呼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这段经文中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就是提比利亚海边，看见许多人来跟随他，看见许多人跟着他，他就怜悯他们，为他们预备。在这个今天是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在第六章第四节替我们交代出来。这个背景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在那个时候，逾越节是犹太人用来纪念他们的民族如何从埃及人从做奴仆的境况中被神拯救出来，而这个背景就成为耶稣基督在这里行这个神迹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假如我们还记得这个逾越节的事情的话，我们可以知道逾越节是当年犹太人他们在以色列在埃及被法老王虐待的时候，被他们捆绑，被他们使用他们作为奴仆的时候，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呼求，就为他们兴起一位先知摩西，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把他们从深渊中拯救出来，也是他们整个民族诞生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事件。所以当逾越节来到的时候，也在这个时候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正是以色列人没有他们自己国家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逾越节这个节期是使得以色列人纪念他们民族过去神与他们同在，神眷顾他们，神引领他们过去的历史。因此在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他们有一种民族的情绪高昂起来。因此当我们看到第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就一点都不惊讶。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让他们看见他，而且又在逾越节中间，他们本来这个民族的情绪已经在高昂了，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就更加的期盼，所以他们就强迫耶稣要做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带着某一种期盼，这种期盼不一定是正确的认识。在六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看见特别是第二节，这里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前面我们看见耶稣行过两个神迹，包括使得38年病患得以痊愈，人们看见耶稣所行的，因为他所行奇特的事情来跟随他。可是跟随他的动机不一定是正确的，跟随他的原因不一定是对他有正确的认识。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中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我们跟随主，我们来到主的家中，我们可能带着一些掺杂的动机， 我们不一定对他有全然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间会把次好的来代替那更好的。在这里群众看见他所行的神迹来跟随他，他们看见的是他们想要看见神迹奇事使人惊讶的事情。后面第六章晚一点我们也看见，只要我们翻到六章后面的地方我们也看见第二十四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说，这里所说的因见了神迹是他显出他的荣耀，他知道他们这群群众跟着他是因为想要吃饱，看见他使他们吃饱。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吃好的就来代替了最好的。耶稣在这里所行的神迹要显出他是谁，可是群众看见的是神迹带出来的好处，所以我们跟随。有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聚会，我们来敬拜，我不晓得各位，这个也是我自己的提醒，我们心预备好了没有？我们是否来看热闹？我们是否带着一个自私的心，自我中心的心来看？这个自我中心的心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我们可能说教会的讲道，教会的音乐，教会的气氛，教会的设施是否使我觉得舒服，使我觉得有感觉。我不是说我们来这里敬拜聚会不需要感觉，神造我们是一个全然的创造，我们有身心灵，我们有理智，我们有感情，我们也有我们的意志，这些都要一起来共鸣来敬拜神。好的音乐使得我们能够共鸣的音乐，共鸣的诗歌也帮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也喜悦我们在敬拜中间我们得感动，我们得到好的感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同在。可是这些事情不能用来取代在敬拜中谁是主角，在崇拜中谁是主角，在崇拜中到底谁是主角？崇拜里面是我们的主是主角。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特别是出埃及记，我们发觉出埃及记里面在后半的地方花很多很多的篇幅在讲什么事情，我们灵修读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很想跳过去。他花很多的篇幅在讲说月柜会幕是怎样建造的，连尺寸雕刻里面的材料都讲得清清楚楚，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为什么花那么多篇幅来记载？因为会幕代表神与人同在，是我们与神相遇的地方，是人敬拜神的地方。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摩西写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敬拜神，我们要进入到神同在中间的时候，不能以我们为主角，必须要以神为主角。用英文一句话来讲是 On God's term， 按着神的要求，按着神的要求来敬拜他，来朝见他。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是按着谁的要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要求，还是说按着神的要求？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主角是谁？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人来到耶稣面前不一定带着正确的认识，在这里群众来到耶稣面前大部分是要看热闹，大部分是看到有东西吃。可是耶稣在这里特别跟他们讲的，特别提醒他们的是，不要用次好的来代替最好的。我来到是要使得你们看见神差来的那一位远超过你们在旧约里面所期盼的，远超过旧约先知跟律法所能够带给你们的。敬拜来到神面前亲近神，必须要 on God's term， 必须要知道谁是主角。人来是为要得食物吃，来追求吃好的。在这里 约翰记载，耶稣故意问腓力，他为什么故意问腓力呢？因为腓力是伯塞大人，在第一章四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腓力是伯塞大大的人，伯塞大离他们在那个地方不远，大概九英里的路，所以走路大概几个钟头就可以走到。换句话说，腓力熟悉当地的环境。耶稣特别问他，那么多人在这里，我们怎么样给他们吃呢？那么多人，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的回答是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都不够。二十两银子在当时相当一个工人半年的工资，用今天的话来讲，假如我们用一个劳工阶级人的薪水，一年大概五万到六万块钱的美金。所以他说，要是我们有两万到三万块钱美金，我们买东西喂这些人吃，他们吃一点点都吃不到，不够。当时的群众恐怕有上超过一万，甚至接近两万了。因为在这里记载，男丁的数目有五千，这个神迹在别的福音书中也有记载。男丁的数目五千，所以加上孩童们跟妇女们跟着，这个群众恐怕一两万人，不少的人，用半年的工资去买吃的都不够给他们吃一点点。安德烈就更有意思了，安德烈可能带着半讽刺的口吻，带着半讽刺口吻跟耶稣说：“哎，这里有一个孩子，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分给这些人算什么呢？”可是没想到，耶稣就用这个小孩、这个孩童所带来的，他就吩咐众人坐下。第六章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又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就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里我们想要了解这个神迹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我们一同翻到这里。出埃及记十六章，这个事件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经过以琳那蛇谷水泉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行我的法度。”到了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 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百双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剩了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这就是在埃及出埃及以后，耶和华听见他们抱怨，说没有东西吃，就供应他们。有鹌鹑飞来，早晨露水上升干的时候，就有一些白的小圆物，我们知道后来叫做玛拿，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好像饼一样。这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这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我们把出埃及记十六章跟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所做的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发觉这两个事件共通的地方，就是神给人食物，而他们有差异的地方。差异的地方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向神发怨言，我们没有东西吃；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是耶稣主动看见他们，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里面所记载的神对他们的供应里面讲得很清楚，不要多收，只收每天需要的量。人有多拿的，有少拿的，可是他们拿到俄美尔那边一量，发觉多的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刚刚好。有的人贪心多收一点，结果第二天就生虫发臭了。可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喂饱他们这五饼二鱼，剩下的却有十二篮子之多。在这里耶稣要表达一个信息，约翰福音的神迹那个字不是 miracle， 是 sign， 按希腊文直接翻译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记号就是说纸上那真实的，用一个记号，用一个象征来指向那个真实的。就好像我们要开车到纽约，开车到别的地方，到 Boston， 在路上我们看见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有标志，说离开纽约有几里。我们看见那个标志，不会以为这个标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那个标志是告诉我们目的地所在。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神迹中间也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当年并没有解决人温饱的问题，他不是一直的供应，他只行这个事情一次。所以要指出来就是说，我是旧约先知所预言比摩西更大的那一位，因为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里面，摩西也没有办法给他们东西吃，摩西承受以色列人发的怨言，他耶和华却成为他们的供应。可是在这里耶稣主动供应人，耶稣要表达的是，我就是供应他们粮食的那一位，我就是那位使他们生命得着永恒的饱足的那一位。我们吃了物质上面的食物，我们还是会再饿，可是天上的粮降下来会使我们吃饱。十二个篮子，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收起来有余。在这里要表达，耶稣要表达是，我成为我子民的供应，他们的丰富就在我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这一群群众，他们看见了，他们只看见眼前吃饱，他们就想要一直跟着耶稣，想要逼他做王。耶稣来却不是这样子，耶稣要告诉他们，我远比旧约里面摩西更大， 所以为什么在第六章后面耶稣一直在讲一样事情，耶稣跟他们在讲的时候特别点出来他比摩西更大。在第六章的第三十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这个赐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的时态是过去式，换句话说用中文来翻的话，更精确的翻译是，不是摩西曾经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的。这个赐跟刚才那个赐不一样，这个赐的原文是现在式，是现在赐给你们的。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来，他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粮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后面耶稣说，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要从根本解决我们生命里面干渴跟饥饿的问题。而旧约先知告诉我们，人干渴人饥饿，非因无饼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耶和华的话。那耶稣在这里特别跟他们讲，特别跟他们提醒说，凡是做上信我的，就是做神的功的。因为犹太人问他，到底如何才算做神的功，到底如何才能够算是能够讨神喜悦。耶稣说，凡相信我的就是做神的功。我们平常生活中间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在服事中也是如此，一直在做事，一直在做事，一直在不孜孜不倦的服事，这样孜孜不倦的服事精神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不要用这种不断做事来取代了最好的，就是信耶稣。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信耶稣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委身给他。这就是能够得生命，这就是信他，这就是做神的功最重要的一样。有一次有一个人在沙漠里面行走，他走了好久，非常的渴，渴到几乎要渴死了，半走半爬的，结果远远看见有一个木的房子，他就进到这个房子里面想要找水喝。哇，进到那个房子里面大喜过望，因为看见里面有一口井，而这个井不是那种锤桶之下去打水的井，是那个用那个 pump 来 pump 的。可这个 pump 不是电动的，是手摇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乡下地方看过这个手摇的这个打水的。手摇的打水有一个诀窍，这个诀窍是什么？你一定要在那个管子里面倒了水进去，砰，一直压，水才会出来。他看到这个，他就看，他摇摇摇，没水出来就很失望。结果在旁边看见有一个桶子放在那个房子的角落，哎，这个桶子里面满了一桶的水，桶子旁边写了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很简单，很老草的字，这个字写的说，把水倒到管子里。他又渴又累又热，看着这桶水喝掉，看看这个条子，他心里面就有个挣扎，我到底要跟着这个条子里面所做的，还是说我现在就把这桶水喝了。后来他把心一横，把水倒到那个管子里面，倒进去的时候，在摇的时候水就出来了。这个水出来它就源源不绝的超过一桶，而且可以留给以后在干渴中来到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信耶稣就是这样一回事，信耶稣就是这样一回事。这桶水我们要不要把心一横倒进去？我们要不要把心一横全然委身给耶稣？当我们愿意委身给耶稣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生命的粮， 他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活水江河。在约翰福音第六章47节，耶稣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这话在犹太人当年他们听不懂，可是今天在你我面前，饼跟杯我们刚才也领受过了。饼跟杯也是一个记号，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们刚才几分钟前手里拿着饼，手里拿着这个杯，耶稣的肉跟血，这只饼跟杯，告诉我们他的生命是可以给我们吃进去。当我们愿意信他，愿意对他敞开我们的生命，愿意全然委身给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进到你我的生命中，来成为你我生命的一部分。饼跟杯提醒我们，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里面已经有那个能够解我们人生最深的干渴，解我们人生最深的饥饿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我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全然委身给他，把心一横，把那桶水倒到那个管子里面，使得生命的水源源不绝的在我们生命中间流出来。耶稣远超过旧约的先知跟律法，耶稣来是要带给我们更好的，不要用次好的来取代他。我们手中紧紧握着的那一桶水是次好的，跟耶稣的生命比起来是次好的。当我们愿意把它为他倾倒的时候，更好的就会靠着在我们生命中涌流出来。这段时间很多时候我会有一些受洗的乐坛，我碰过一个受洗乐坛的一位组里面的姐妹，她刚刚信主不久，她跟我讲，她说，我之所以接受这个信仰，是因为我看见在基督教中间，我看见有一些姐妹们，她们不是亲生的姐妹，你们互相称呼姐妹，可是他们的彼此相爱，彼此帮助是那样的无私，我羡慕那样的生命，我盼望我这样的生命能够有一天成为他们那个样子。讲这样的人不是二三十岁，讲这样的人是经过人生风浪的人，已经六七十岁了。他在我办公室跟我讲这句话，你知道吗？这些姐妹能够彼此无私的相爱，因为他们生命中有一个能够解决他们生命最深干渴跟饥饿的源头。当他们得着饱足的时候，他们就有余分给周围的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不是凭着我们努力工作努力服侍来换取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经在你我的生命中已经是一个真实。当我们愿意回到他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回到恩典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再一次抓紧那位恩典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我们人生至宝，我们生命中就有余可以分给别人。天上的粮，耶稣基督五饼二鱼给我们，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剩下还有12个篮子，足够分给神的子民，足够使得这个世界得着饱足。让我们今天在饼杯的主日再次思想，不要再用律法主义来服侍主，不要用努力的办法来得神的喜悦。我不是说你不要服侍，我是说不要用次好的 代替最好的。让我们一同低头。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当年借着五饼二鱼，向以色列民，今天也向着我们宣告，你给我们的丰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你的丰富是使得我们饱足以后有剩有余，来使别人也丰富也饱足。主，唯愿在座每一位，包括孩子自己，我们的服侍是经历到你的恩典的回应，因此我们能够用恩典来彼此相待。我们不是用要求，不是用律法来鞭策我们自己，来鞭策别人，乃是知道我们站在恩典之上，也在恩典中有余，把恩典分给别人。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饼杯告诉我们，你带给我们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向你倾倒我们自己，让我们这仅有的一桶水倾倒在你面前，你就使我们成为活水的江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